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0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偏远处农村集市面对面讲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6月19日。大法弟子们都在尽自己所能完成历史使命，兑现着自己来世前的誓约。以前我们这里的同修都是在本地或周边的集市上去讲真相救人，已经讲了20多年了，再加上发放册子、传单、贴真相等各种救人方式，这里的世人基本上都知道了。因为明白真相的人多了，所以我们这个小县的修炼环境也比较好，同修们也觉得这里比较安全，所以有安于现状的人心，一直不愿去远处或不熟悉的地方救人。当认识到了这是怕心、安逸心、自保的私心阻挡大法弟子多救人时，通过学法交流提高了心性，同修们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重大，破除了安于现状、不愿去远处的安逸心、怕吃苦、怕麻烦、怕被迫害的这些私心，决定到那些没有大法弟子或大法弟子少的地区救更多世人。于是有同修就用各种方式查询，寻找到了很多交通不便的偏远处农村集市，30-40公里以外，车程得1个小时左右。因为偏远，有的路段窄，路不平，不好走，所以开车的同修很辛苦，集中精力驾驶着自家车，满载着同修平稳行驶在救人的路上。我们有时用导航，有时边走边打听，同修记忆好，很快就记录了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护法神的引领下，我们每去一处新的农村集市，都发现那里还有很多没听过真相的急盼得救的众生，不识字的老人，尤其70-80、80-90岁的都很容易接受。大半年来，我们感觉收获满满，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人，他们听到我们讲的真相，得到大法护身符后非常的高兴，不停地谢谢谢谢，有的双手合十，有的说我就相信法轮功，有的说你们注意安全呐，我就担心你们被抓，有的说快把共产党灭了吧，他太坏了，光计划生育害了多少人呀，现在又鼓励人生小孩，真拿老百姓不当人呐。有的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，有的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的人还把别人拉来听真相要护身符，很感动人，同修们都很欣慰。当然也有的人被中共吓坏了不敢要，也有不明真相的被中共洗脑严重的坏人照相，还有举报恐吓的。我们在各种环境中修炼自己，磨练自己，去除怕心、私心，善待众生，尽量多救人。过程中，同修之间都能互相配合，遇到问题都知道找自己、归正自己了。看到众生明真相得救后的喜悦，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师父让弟子们做的事太神圣了，真是在成就弟子啊。我们每次去救人的时候，大家坐在车上先商量，确定好要去的区域，然后大家就开始往那个地方发正念清场。一路上，每个同修都在静静地发着正念。我坚信师父给予弟子的能力，我在发正念中想，今天我们5位大法弟子要到某区域讲真相救众生，请伟大恩师加持弟子，请我们的护法神将某区域还不明真相的善良民众引领到我们身边，让他们来听真相得救度，清除某区域空间场范围内干扰大法弟子救人、 干扰众生听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大法弟子所到之处，一切邪恶尽灭，所有的摄像头只有光，没有图像。我打出去大法赐予的神通，感觉能量很强，一路无声。同修们都在静静地展现着自己的能力。到了目的地，我们尽量选择不影响他人生意、不阻塞道路的宽敞地段。基本上是见到人就开始讲，尽量不落下一个有缘人。但有时一下会有几个人来听真相，要大法真相护身符的，忙不过来就会有漏退的，吸取经验，下次来再讲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同修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故事非常多。每个同修都有自己的方法，积累着各自救人的经验。下面讲一个自己遇到的小故事与同修分享。一次，我正在一个集上聚精会神地讲真相，突然一个70岁左右的老太太 A 站在离我十来米的地方大声叫喊，你们敢在某某党的地盘反对某某党，你们看那边派出所的来了，警察来抓你们来了，你们还敢在这儿骂某某党，连喊几遍。我回身一看，他正对着我手舞足蹈着大叫。我下意识地往他指的方向看了一眼，稳了稳心态，我发了一念，清除他背后的邪恶生命，然后就朝他走过去，平和地对他说，你喊啥呢？他说，你敢在某某党的地盘上反对某某党，看警察抓你们不？我说，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你看到了吧？我们是在告诉善良的人们如何躲灾避祸呀。他说，你别跟我说，我不听。我笑着说，我给你讲我都不怕，你怕啥？你听都怕他抓你，这不正说明共产党邪恶吗？他还在胡说八道。这时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 B 走过来跟他打招呼，我赶紧跟 B 说，大姐，送你一个大法护身符。他说，这干啥用啊？多少钱呢？我说，这是大法护身符，是保平安，是救人保命的，不要钱。你看现在贪官污吏遍地，天灾人祸这么多，人治不了了，天治。天怎么治呀？老天爷慈悲呀，用各种方式要把好人留下，把坏人淘汰掉。那什么是好人呢？你知道真善人好，守住善良，不做坏事，咱就是好人。遇到危险危难时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管用，就会得到神的护佑。天灾人祸碍不着咱，三尺头上有神灵，神看人心。老太太 A 对 B 说，你怎么相信他说的？老太太 B 说，共产党确实是不好。我赶紧问，你小时候戴过红领巾没？党和团入过没？他说，戴过，没入过党团，那早没用了，我都80多了。我说，对，早没用了，现在咱从心里不要他了，退出来。现在都退 4.5 亿人了，因为他让人加入党团队时都要举拳发誓把生命献给他，而我们的生命是神赐予的，是自己的，是很珍贵的，谁都不能献，所以要废掉这个毒誓。现在是天灭中共，我们不给他当陪葬，不跟他遭殃。给你起个化名叫某某，别人再问你时，你说我已经退过了，平安了，不用重复退。而且一定要告诉全家人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全家都平安。他说，好好，谢谢谢谢。我说，谢大法，谢大法师父， 是我们师父让救人呢。正说着，又过来一个老太太 C 跟他俩打招呼。我赶紧问，以前有人送过你护身符吗？你三退过没？他说，有人给我讲过，没太听懂，我没退。我又给 C 讲了一遍，他很相信。我说，那你从心里退了吧，给起个化名，问个姓，他很自然的就退了。他俩拿着护身符有说有笑，很高兴，还说这个真好看，我挂在门上。这个老太太 A 一直没说话，看样子已经听明白了，问，那也给我一个呗。我微笑的送给他一个，说，你想想，开天辟地，有没有过给你东西不要钱，还教你如何保命保平安这样的事？这能是简单的事吗？我问他，你戴过红领巾吗？他说，我还入过团呢，还当过队长。我说，那你也退了吧？他说，退，退了。我说，你看，我们就是在救人，把真相讲给你们，你们明白真相才能得救。你看，这下你也听明白了，不然的话，你是不是……老太太 A 不好意思地说，哈哈，我刚才那是瞎闹哄呢，就是瞎闹哄。我说，你还入过团，还有一定文化，给你两本真相期刊，讲给亲人听，把他们也救了。如果他们入过啥，叫他们在一块钱上写退啥，给自己起个化名写上，花出去也管用，让全家都平安，谁信谁平安。他很高兴地答应了。还有几个老人经常在集上围坐着闲聊，我每次见到都走过去问，你们好，送给你们法轮大法护身符保平安，要不要？他们说不要，啥也不信。我继续说，不要钱的，你们想想，开天辟地，有没有过给你东西不要钱，还告诉你如何保命这样的事？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其中一人说，不要钱，保平安还不要，我要。我就跟这个人讲，你看，现在贪官污吏遍地，各种乱象丛生，天灾人祸不断，人治不了，现在是天治，老天爷慈悲，要把好人留下，坏人去掉，用这样的方式救人，检验人的道德底线，给每一个人自己选择未来的机会。那你知道真善人好，咱就是好人，遇到危险危难时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就管用，平时常念对身体也有好处，告诉全家都念，谁念谁平安。你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，没有，成分不好。我说，那你念就行。他说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我又接着问其他人，你们都听明白了，你们也要一个大法护身符吧，保命多好啊，人可不是猴变的，还有好的下一生呢。结果他们每人都要了，有的人还要两个，说给老伴一个或给孩子一个。有加入过党团队的，问个姓，给起个化名，都退了。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很多。开始他们是因为害怕不要不退，讲清了真相，清除了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，就都敢要了。再问他们谁想看书，爱看书的或给家人看的，就送他们真相册子等，不主动要的或说不识字没上过学的就不给，以免造成大法资源的浪费。在救人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我们送人护身符为的是与众生搭话，达到讲清真相救人的目的，不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或成本 做花样繁多的挂件。我还发现，有的人要了很多种类挂件，却不知道那上面有真善人好、法轮大法好。我在讲的时候都会告诉他们，一定得记住那上面的字才能起作用。有的人几句话就明白了，得救了，而有的人就得费点时间解答他的问题，解开他的心结，他才明白得救。我感到在这过程中修去了很多人心，比如不负责任的心，求数量，今天我推了多少人，发了多少护身符等等的显示心、欢喜心、虚荣心、埋怨心、自我等。只有踏踏实实、堂堂正正地讲清了真相，才是真正的把人救了。因为我们已经讲了20多年真相了，很多人都退过了，但也有很多人没有真正的明白真相。为了尽量避免出现重复退，讲完真相后，我都会问一句，以前有人帮你退过没？或帮他退了后，都要叮嘱一句，以后再有人问你，你就说，我退过了，平安了，不要重复退。他们都会答应。我觉得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，是对大法负责，对众生负责，也是对自己负责。以上是自己现阶段的经历及现有层次中的一点认识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归正练功动作后的感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8日。我是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之前刚刚得法的，不久迫害就开始了，我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修炼环境。为了安全，我们只能两人一组、三人一组的学法，练功都是个人自己在家安排时间练，难免一些动作不准确，特别是老年同修，每天三件事也做，但身体的变化不大，甚至有的失去了肉身。当然这里面有心性上的问题，也有其他因素，但动作也是改变本体的重要一部分。下面是自己的一点感悟，和同修分享。在去年12月份的一天下午，我到同修家学法，发完晚6点的正念后，我俩就开始练动功，目的是互相对照一下动作。因为我得法时间不长，邪党就开始了迫害，没参加过集体练功，那时也不会修，不懂得怎么去实修，只跟同修学着练动作，自以为学会了。当同修给我指出动作不对时，我一下子懵了，自己问自己，得法26年了，动作都不对，能是师父的弟子吗？师父在《大圆满法》一功法特点中讲，动作一方面是用强大的功力把功能和机制加强，从而达到法练人；另一方面在身体里还要演化出许多生命体。动作都不到位，哪来的能量加强功能和师父给下的机制？更谈不上演化生命体了。当我回家，我找出大圆满法，按照师父的要求练，对着镜子练5套功法，直到正确为止。重新纠正不如初学时容易，抱轮时腿也哆嗦，手胳膊也发抖，全身发麻。我坚持了2周后， 第三周就轻松了。睡梦中，我在一间很大的房间里，里面放了两张床，一头一张。我坐在其中一张床的床边，身前边有一台织布机一样的机器，从机器后面出来两个轮子，向右边歪得很厉害，前边线也断了。我就叫那张床上的人过来，我说我的机器坏了，你给我看看。那人过来用手把底下一动，两个轮子就进去了，也不歪了。他说好了，还有这些线头慢慢的从头找才接上。醒来后，我悟到是师傅告诉我，原来的机已经带歪了，现在正过来了，慢慢的脉络就连接起来了。我知道这是师傅对我的鼓励。又过了一周，我练功感觉全身发热，抱轮时感觉两只脚踏在云彩上似的，就像驾云一样的美妙。从此身体达到了一身轻的状态，身体什么症状也没有了。师父的慈悲无法用语言来表达，我把师父给下的机制都带歪了。这么不争气的弟子，师父都不舍得放弃，反而给了我一个大的升华，真是对不起师父的一片苦心慈悲救度，真是惭愧极了。经过这次归正动作的感悟，我就找了多位同修交流切磋，发现七位同修中就有三位同修动作不准确，而且有的同修还加进去小动作，这里就不说什么动作了。而这些同修还都是720以前得法的，我们这不是不自觉地改动了师父的修炼方法吗？这个问题不严重吗？我写出来给同修一个借鉴，特别是年岁大的同修，愿同修都以法为师，按照大圆满法为准纠正动作，少走弯路，共同精进，共同提高，完成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，跟师父回家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感谢帮助过我的所有同修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定走好师父安排的路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0日。我是一个修炼了27年的大法弟子，感恩师父净化了弟子的身心，告诉弟子人生的真正意义，返本归真。感恩伟大的师父加持弟子做好三件事。一，邻居的绝症好了。得法前，我经常去邻居家打扑克，邻居的孙子就在内房练功。我经常听见他爷爷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好神奇，太神奇了。”当时不知道他说的好神奇指什么。后来才知道，他的孙子才十几岁得了绝症，肾炎，全身浮肿，胸部上一条条红横，去省医院治疗，还做了化疗。头发都掉光了，但回家不久病症又复发了，再去省医院时，医院说不能治了，叫他家人准备后事，已经无法医治了。听后全家悲痛欲绝。正处绝望之时，1997年经人介绍开始学练法轮功，当时是他爷爷背着去学法典练功的。不久后，当我看到他时，已是一头青发，人很精神，不像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了，身体全恢复了健康。我问他，你的病这么快好了，怎么好的？他说，我是修炼了法轮功好的。啊，这时我才明白，他爷爷说的太神奇了，是法轮功救了他孙子的命。我听到法轮功三个字，觉得很古老。当时我想，练功能祛病健身，没有病就不会去练气功。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一谈到气功，有人讲，没有病谁练气功啊？言外之意，
气功就是驱病的，那是很肤浅很肤浅的认识。这一点也不怪大家，因为许多气功师都是在做驱病健身这件事情，都讲驱病健身，谁也没有往高层次上讲。当时就是被这种肤浅认识阻碍了我得法。二，师父引领我得法。1998年的一天，我突然想了解一下法轮功，邻居孙子的绝症都能康复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了法轮功这种功法的超常神奇。于是我就去他家请了一本大法著作《转法轮》，阅读后使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我懂得了人生很多做人的道理，以及明白了人生真正的意义，返本归真。书中还告诉我们，就是要按照宇宙的最高特性，真、善、忍的标准去要求自己，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处处事事，为别人着想，无私无我，为他的超常人。这高深的法理引领我走入了大法修炼，从此我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。从那天以后，我再也放不下《转法轮》这本天书，参加当地集体学法、练功，与同修们一起弘扬大法，每天做着有意义的事，其乐融融。三，磨难使我更加坚定。正当大法传遍全中国每一个角落的时候，1999年720邪党犯罪集团发动了对大法弟子史无前例的迫害，使每个人都面临着良知的选择。20多年来，我也与千千万万大法徒一样，多次被抓、被关、被判刑。但是我没有被邪恶的残暴压倒，磨难让我更加坚定了正法修炼之路。为了救度被谎言毒害了的众生，我用一个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善，顶着压力去天安门证实大法是被冤枉的，被当地镇政府派出所绑架回来后，关看守所，挂牌游行侮辱。我们没有畏惧，在车上大声地告诉世人，我们没有犯罪，大法是被冤枉的，是政府错了。回家后，我们继续走出去，向世人面对面讲真相，发传单，送资料。四，寒来暑往，救众生。自从2004年九评共产党一书发表后，我认真的阅读，才真正的明白了共产党的邪恶本性。历次运动，这只红魔无辜迫害死中国人8000万，所有世人都被这只红魔毒害。九评共产党揭穿了共产邪党的出现，就是为了毁灭人类，为了挽救被邪党谎言毒害了的世人，在天灭他时不与红魔一同遭殃，大法弟子们开始劝三退。我与很多大法弟子一样，每天基本就是坚持师父要求的三件事。我每天穿梭在街道集市的人群中，告诉世人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告诉世人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炮制的，为煽动民众对大法的仇恨的伟岸。我用专用手机将大法真相播放给世人看，不错过每一个有缘人。这么多年寒来暑往，我一直坚持做着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在这20多年的反迫害救众生中，经历了许许多多磨难与痛苦，如罚款、关洗脑班、拘留所、看守所、关禁闭、流离失所、被谎言毒害的丈夫毒打，最后被逼迫离婚。一次次剜心透骨的痛，都是共产邪党的迫害，使我家庭破碎，当然也有我被党文化毒害的因素走极端造成的。不管怎样，所有磨难都在成就着我走正走好成神之路，我在助师正法的路上更加坚定，义无反顾，无怨无悔。在这最后关键时刻，我们可千万不要错过这10000年的等待啊，真的不能再沉迷在这常人的社会中过常人的生活， 应该正念清醒过来，放下人心与执着，不要因为人心的阻隔忘了我们来世的大愿，忘记我们真正的家，众生在盼救度。做好三件事，才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